用声音温暖时间，用故事丰满生活。嘿，你们好，我是古苏苏，欢迎收听苏苏讲故事。有人说，人的细胞平均7年会完成一次整体更新。7年之后，我们能否抹去过去所经历，成为一个新的自己，拥有不同的人生？你选择相信命运，还是改变命运？关于人生7年，作者绿玉粽子。我想这部入选英国世界上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名单，评分高达9.6分的英国纪录片《人生7年》会给我们答案。导演在1964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，最初只想验证英国在20世纪后期的阶级固化，但在之后数十年的跟进拍摄中，他发现自己无意接触的是人生。阶级的攀离在镜头下变得透明。给我一个7岁的孩子，我会让你看到他的成年。为了验证影片的宣传标语，导演从英国社会中挑出了14个不同阶级的7岁孩子。他们有的家庭富裕，出身优越，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从小看《金融时报》和观察员，关注时事，而有的孩子却只求在福利院能够不再挨打。阶层的攀离其实是资源的攀离。上层阶级的孩子拥有的资源远比穷人阶层来得多，经常有人把富人阶级的孩子掌握的技能归功于天赋，他们通常思维更加开阔，接受新知识快，且多数能更善我。但不得不承认，提升自身格局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大量的金钱。一台好的钢琴价格上万，一节音乐课价格高达几百。大部分收入普通的父母愿意把钱花在孩子的补习班上，对于昂贵的音乐器材及培训课等不免犹疑。这一点更体现在资源不那么充裕的农村，父母所有能力供给孩子上学尚且吃力，何况艺术课呢？镜头下这样的拍离变得透明，富人的小孩面对镜头侃侃而谈，有条理地向导演讲述自己以后要上哪所私立中学，毕业后会考取牛津或其他名校。福利院的几个孩子在接受采访时，目光流露出的是与年纪不相符的忧伤。他们茫然地问，大学是什么意思？透过镜头，我们已不约而同地按下结论，富有的孩子会继承他们父辈取得的良好资源，拥有美好生活，而穷人的小孩遭受着命运不公的对待，幸福一定离他们很远很远。那漫不经心的纯洁笑容只属于温饱无忧的富人阶段。人生对你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你对人生的态度。若影片停留在1964年，这样主观的推断肯定会让心灵蒙上一层久久的阴霾。但随着时间的推进，一个个7年过去，7岁的孩子们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慢慢成长，我们哑然发现他们的变化。生命像一件艺术品，总给人惊喜和意外。来自伦敦东区的男孩托尼，他上学时像一只小皮猴，穿着脏兮兮的衣服，翻破烂的文墙，上课爱捣蛋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学生。 导演问他的梦想是什么，他说，我想当一个骑师，如果不能实现，就去开出租车。按照一般的思维，肯定有人叹息，这孩子完蛋了。这的修无大志，他能有出息吗？他不可能幸福了。事实打破了这固有的思维，托尼每次出现在镜头前都充满快乐与热情，那样对生活的热爱像一个谜题，不符合标准的方程式答案。他在21岁时参加了骑师比赛，他幸福地笑着与自己的偶像头台竞技，是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情。在比赛中他没有取得好成绩，但他丝毫不沮丧，立刻投入了考取司机合格证的准备中。他与相恋的姑娘结了婚，婚后养育了三个子女，中年时在西班牙卖房置业，尝试开酒吧，但是却倒闭了。导演问，但是你没有很成功呀？他轻松地笑着，至少我都试过了。坚毅、积极、乐观的品质是生活中的保障，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，它会带给平凡的生活难以想象的快乐。影片中有一个与托尼截然相反的例子，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尼克。七岁时的他天真活泼，眼角眉梢都是笑容，进入青春期后转学的陌生环境让他变得忧郁起来，面对镜头开始小心翼翼。他21岁时因为考取牛津大学失败而去建筑工地当搬运工，在后来的20多年里在英国各地当流浪汉，靠领取政府救助金生活，精神也一度出现问题。他说，因为童年受到父母太好的保护，以至于在后来的人生中不知道怎么生活。他想当一个作家，写的东西却没人看，于是他开始逃避这个世界，结果世界也抛弃了他。他揣着破旧的衣服流浪各地，靠领救济金生活的那会，严重的心理疾病让他一度想自杀。直到42岁那年，他到了一个小镇上，与友善的居民共同排演话剧，渐渐变得活泼起来。于是他决定再次安居，重新接纳生活。他为群众积极争取福利，当选了当地的议员，甚至被邀请至雷敦参加演讲。人生的际遇，观众包括导演在内的人都不能预料，主人公们自己也不知道七年中会发生什么，如同现在的你我。我们都曾经幻想过能够仗剑走天涯，也期待着下一个七年里充满奇遇，现实却令我们脚步迟疑。自我放弃是一个深渊，它让人变成一个害怕幸福的胆小鬼。影片的伟大之处或许就在于它把不同阶级的人生铺展开，让人更直观地面对生活，做个勇敢且坚强的人。每个人都能成为改变生活的英雄。教育可以伴你踏上坦荡征途。影片中许多人坦言他们未曾思考有关阶级的事情，伦敦东区的女孩杰西就是其中一个。她很早就表现出了对这类问题的反感，她对导演说，我不会坐在那里羡慕，归根结底我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。他们自信乐观，然而原生家庭带来的差异那么鲜明地横在前行的路上，让人无法忽视。富人阶级的四个孩子约翰、安德鲁、查尔斯、苏西都按照规划念完了私立中学。约翰和安德鲁考上了牛津大学，毕业后成为知名律师。查尔斯选择做出版社编辑， 成为了英国 BBC 节目制作人，而苏西嫁给了儿时的好友，挥控生活富足。这就是导演挑选的四个上层阶级的孩子，相较其他，他们的确了取得了较高的成就，维持了自己上层阶级的地位。如果用优良的资源作为他们成功的原因，不如优良的教育资源来得更准确。家境优越，他们很小就进入寄宿学校开始上学，这就像现在的补习班，不论孩子有没有兴趣，家长们总会为其报上许多科目。节目中，约翰曾经表示，电影让我们成功看上去很理所当然，事实上我们也常常熬夜苦读。大学要成绩足够优秀才能考得上，良好的教育资源是他们的优势，在此之上他们必须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，才能顺利从一流大学毕业，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教育确实是突破天花板的一条坦荡正途。影片中，尼古拉斯是住在偏野乡下的农民的孩子，全村像他一样大的孩子只有一个，所以他每天上学都要去很远的镇上。七岁时，他说长大后想要研究月球，初中时表示自己对物理有浓厚的兴趣。21岁，他已进入牛津大学，毕业后去美国进行有关核聚变的科研，成为大学的教授，还出版了自己的理论著作。事实上，他已经通过教育完成了阶级的转换。影片中，长大后的中产阶级的男孩女孩都表达了想重回课堂，考一个好大学的愿望。优质的教育是利己也是利他，精英教学的时代，一纸文凭成了争夺优质社会资源必不可少的利器。教育带来社会成就的改变是毋庸置疑的，影片跟我们展示的还有优质教育对慈善的积极作用。约翰在当上皇家律师后，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资金，为保加利亚的医疗资源和公共资源积极筹措善款。牛津毕业的布鲁斯选择去到非洲等国家的公立学校教书。影片传达的观念，教育首先是良好的修养，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，然后才是高等的学历。生活就是如人饮水，对于幸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，我认为是自我认同的满足感。由于每个人的志向和欲望不同，我们可以定义成功人士，却难以将一个标准定义为幸福。希望在并不完美的生活中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风雨，也有足够的力量绽放微笑。个人如此，时代也如此。2020年的春天，迅速扩展的疫情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。鲁旭曾说，越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，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，有一份热，发一份光，就连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此后如今没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将人生分成一个个7年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故事，我们不会变成完全陌生的自己，却可以过好每个新的一天，去观察，去思考，然后用力拥抱今天。有声音温暖时间，有故事丰满生活。感谢您的聆听，苏苏讲故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